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美洋洋。这是美洋洋在2026年给刘文的第一封家书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这本书已经渐渐来到尾声了，阿斯能已经现身了。好，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之前，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，《抬起我的头》。
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穿上工衣圣洁衣裳，使我活出神你尊荣。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，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，你为我穿上出身的尊荣，不灰心不丧胆，依靠主必无所缺，全能神慈爱主，你用笑脸帮助我，我的力量和拯救，我的山寨和高台，有谁像你扶持我，应允我
丧胆的时候，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，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，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，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，是你的荣耀。你要大声来宣告，你就能够经历他 胜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亲爱的美洋洋的家书，在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姐妹，主内平安，这是我2026年写给你的第一封家书。首先祝你新年蒙福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福上加福。谢谢你为我们读了许多的好书，使我很受益，很得帮助。感恩主赐生爱所牵着我们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时光。很喜欢你在节目中播放的诗歌，听了你分享搬家的经历，我很有同感。确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有许多需要断舍离的人事物，有时候我们难以选择，需要靠主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还有读经要有小组比较好，一个人读比较容易放弃。我们小组已经坚持5年了，大家彼此陪伴，彼此勉励，共同进步。感谢主，让我们靠主活出有盼望的生命。主恩满意，美洋洋。谢谢美洋洋2026年写家书来哦，这么多年了，刘文实在从美洋洋的信中呢得到非常多的反馈和祝福，我也同样的祝福你，无论在教会中，在生活中，服事上，都能够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确实刘文在这次的搬家经历中呢，我有很大的收获。人生呢，会累积越来越多的包袱跟这一些担子啊。那除了身外之物呢，其实内心有很多需要断舍离的。我们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思虑烦扰，其实常常让我们举步维艰，使我们总好像是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，没有办法在主里面得到释放和自由，甚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呢，装了很多的负面思想，以及别人伤害我们的话语，却没有办法呢，把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中，反复思想啊。这是我不断在学习的。为什么人的话语这么容易进来就影响我们，无法把它断舍离，而神的话语却无法真正的好好的咀嚼，而能够消化并且活得出来呢？有一个秘诀，那就是我们实在是需要紧紧的倚靠主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光靠自己的毅力努力，那是很难成功的。而就如美洋洋在信中提到的，跟小组一起读圣经比较容易啊，一个人读呢，很容易就放弃。 一个人走得快，一群人走得远。确实，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一整年读完一遍圣经，又或者是按照某一些的进度来读圣经，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共同勉励会比较容易一点。但是刘文还是要鼓励哦，一定要有个人默想的时间，让我们能够在读经当中呢，是经历神话语的甘甜，并且在读神的话语时，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好，谢谢美羊羊写家书来，刘文也希望呢，你在这一年呢更经历主的恩典，并且也在读经上面呢更多的领受从主来的真理，而得到生命的释放和自由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十章狮王归来，还要进入第十一章狮王的吼声。露西看到的第一棵树，乍看之下似乎根本就不是树，而像是一位须发蓬松的高大男人。他并不害怕，这类事情他以前也见过。等到他定睛再看，原来只是一棵大树而已，只不过仍然移动不停。因为这些树动起来的时候，并不是在地面上走动，而是像我们站在水里行走一样的，在土里移过来移过去，所以你就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有脚还是有根。他所看到的树木全是这样移动，它们一会儿看起来是友善可爱的男女巨人形象，也就是树人受到某种善良魔术唤醒而注入生命的样子，过了一会儿再看，它们又是100%的大树。不过它们看起来像树木的时候，是像奇形怪状的人形树，而看起来像人的时候，是像有枝有叶的怪人。不管像人像树，时时都有那奇异的韵律声、沙沙声，以及听来使人觉得精神为之一爽的欢愉声。露西低声自语，他们快要苏醒了，他知道自己是清醒的，比任何人平常的清醒还清醒些。他毫不恐惧地走进去，和他们混杂在一道翩翩起舞，跳过来蹦过去，闪避这些高大的舞伴，免得被他们围陷在中间。他想从他们之间穿过，然后到别的地方去，因为那呼唤他的亲密声是从那边发出来的。不久，他终于从他们之间穿过去了。是他用手把枝干推开而过的呢，还是高大的舞伴弯身下来围成一个大圆圈，牵着他一个交给一个送他过去的呢？他自己也有点迷迷糊糊搞不清了。他说穿过去是因为大树真的在一块空地周围圈成了一个大圆环，他从可爱的月光与树影交织成的迷阵中走出来。他目光接触到的是一块圆形草坪，平滑如花园里的草地，四周有许多幽暗的大树舞动不止。再把视线划过去，哇，多高兴啊，他在那里了。雄伟的狮王在月光中闪现出白色的光华，地上映出他巨大的黑影。若不是尾巴的摆动，他看起来只是一只石狮子。可是露西并不这么想，也不停下来思索一下，他究竟是不是一只友善的狮子，就向着他冲过去了。他觉得如果错过了这一刻，就会令他伤心欲死，遗恨终生。第二件他清楚的事，是他把手臂尽可能的伸出去，抱着他的脖子吻他，把脸埋进他那美丽而且光滑如缎子似的鬃毛里。露西高兴地说不出话来，只哽咽着说，阿斯能，阿斯能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亲爱的阿斯能。狮王侧着身子伏下来， 这样露西就可以半坐半躺地倒在他的两只爪中间。他又弯身向前，把舌头伸出来，刚好舔到露西的鼻子。他觉得身前身后都是阿斯能呼出来的热气，一双眼睛注视着他那庞大而智慧的面孔。阿斯能说：“孩子，欢迎你来。”露西说：“阿斯能，你高大了一些了。”阿斯能说：“是吗，小东西？那是因为你年龄增长了。”露西问：“难道你没有增长吗？”露西从他的话里听出来有点奇怪，狮王说：“我没有，不过你每增长一岁，你就觉得我高大了一些。”一时之间，露西觉得真快乐，快乐的连话都不想讲。而阿斯能却说：“露西，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的太久，还有要紧的事情要你去办，你们今天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。”露西说：“是啊，真是难为情，我明明看见了你，他们偏不相信，他们都是那样。”他说不下去了，不知从阿斯能体内的什么地方隐隐传来要咆哮的暗示。露西懂得狮王的某些心情，他说：“哦，我觉得很抱歉，我的本意并不是想咒骂别人，不过不是我的错，是吗？”狮王没有回答，只瞪着他的眼睛看。露西又说：“啊，阿斯能，你以为不对吗？你怎么能？那时候我不能丢下他们，一个人跑来跟着你呀，我怎么能呢？不要像那样看我了。对了，我想我能够那样做的。对，我知道了，如果我跟你走的话，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。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呢？”阿斯能还是什么也不说。露西有点怯懦了：“你是说事情老早就变好了，由于某种原因，是吗？但又是怎么个好法呢？阿斯能，求求你告诉我，是我不应该知道吗？”阿斯能终于开口了：“知道事情早就怎么怎么了，是吗？不，谁也不知道。”露西叹了一口气。阿斯能说：“不过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倒是谁都可以猜想得出来的。如果你现在回去把别的几个人叫醒，告诉他们说你已经看见我了，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立刻起来跟着我走，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解开这个谜只有一个方法。”露西急切地说：“我晓得，你要我照你的话去做了试试看，对不对？”阿斯能说：“对了，小东西。”露西问：“别人也会看见你吗？”阿斯能说：“起先的时候当然不会，以后呢就要看情形而定了。”露西又说：“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啊。”阿斯能简单地回答了一句：“无关紧要。”露西有点伤感：“哎，再看见你我不晓得有多高兴，我以为你会让我留下来，以为你会像以前那一次大吼着跑出来把所有敌人都赶跑，可是现在一切事情好像都挺怕人的。”阿斯能说：“小东西，这是给你做的一件难事，不过事情永远也不会同样发生第二次的。在这以前，我们大家在纳里亚的时候不是也曾经有过困难吗？”露西把头深深埋进阿斯能的鬃毛里，想躲开他的目光，可是他的鬃毛里一定有什么魔术，他直觉的狮子般的勇气不断地涌进他的体内来。非常突然的，他坐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很抱歉，阿斯能，我现在就准备去。”阿斯能说：“好，你现在是狮子小姐了，从现在起纳里亚的一切将更新，走吧，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”阿斯能站起身，高势阔步，踏着无声的步伐。露西走在他身边，把颤抖着的一只手放在他的鬃毛上，一同向着他来时穿过的跳舞树那一带走去。树木往两边分开，让他们通过，一瞬间完全现出人形。露西瞟了一眼，那些高大可爱的男女树神纷纷向狮王鞠躬，不一会儿他们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不过仍然不断鞠躬， 枝干扫荡起来的优雅姿态本身就是一种舞蹈。出了树林，阿斯能就对他说，好了，孩子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去把其他几个叫醒，告诉他们起来跟随我走。如果他们不愿意，那么至少你要单独跟随我。这件差事真有点为难，你不得不去叫醒四个比你年纪大而又非常疲乏的人，目的只不过是告诉他们一件他们可能不会相信的事，以及叫他们做一件他们一定不会去做的事。他想，我不能这样想，我只要做就行了。他先去推彼得，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，彼得，醒来，快点，阿斯能就在这里，他叫我们马上起来跟着他走。彼得说，当然喽，露西，只要你喜欢。出乎意外，彼得居然肯这么说，给露西提起了不少勇气。可是彼得翻了一个身又睡着了，等于白费。后来他又去推苏珊，苏珊倒真的醒了，可是却以他那令人恼火的大人腔说，你刚才是在做梦，露西，再去睡吧。露西没有办法，只好去骚爱德芒，很费了一点劲才把他真的弄醒。爱德芒坐起来粗声粗气地说，哎呀，你讲什么？他只好又从头讲了一遍，这是最糟的一件事，每讲一次就好像失去了一份信心。爱德芒跳起来说，阿斯能，好啊，在哪里？露西掉头朝狮王等他的方向望了一眼，爱德芒用耐心的眼光凝视着他。露西用手指指着阿斯能的方向说，喏，在那里，在那里呀。爱德芒又问，哪里？露西说，那里嘛，难道你没有看见吗？就在树林这一边。爱德芒瞪着眼看了好一阵，说道，没有嘛，那边什么都没有，你在月光底下眼睛看花了，别的人也会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一阵我也以为自己已经看见了什么东西，其实只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光学作用。露西说，我一直都能够看见他，他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呢。爱德芒问，那为什么我就看不见呢？露西说，他说过你们可能会看不见他。爱德芒又问，为什么呢？露西说，我不知道，那是他说的。爱德芒说，哦，真讨厌，我真希望你不会看见这些东西就好了，不过我想我们也应该把他们叫醒。最后全体都醒了，露西又不得不第四次告诉他们事情的全部经过。说完以后，接着就是一阵茫然的沉默，这比任何事情还使他们泄气。彼得睁大眼睛看了半天，眼睛都看酸了，还是一无所见，就说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，苏珊，你看见了吗？苏珊气呼呼地说，没有，我当然不会看见，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嘛，他只是做梦罢了。露西，你还是躺下来睡觉吧。露西很失望，她用发抖的声音说，我真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走，因为不管你们去不去，我是一定要跟他走的。苏珊说，露西，不要讲废话了，你当然不能独自一人离开我们，彼得，不能让他去，他明明是在胡闹。爱德芒说，如果他一定要去，那么我也要和他一道去，事实证明他以前一直都是对的。爱德芒突然发言支持露西。彼得说，我知道今天早上他是对的，我们顺河谷往下走一定没有好运气，就是今天夜里到了这个时候他仍然是对的，不过为什么阿斯能要隐藏起来不给我们看见呢？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这不像他。矮小友，你的看法呢？矮人回答说，哦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如果你们都去，我当然也去，如果你们要分成两步，那么我就跟随王中之王，这是我对王中之王和对开斯平国王的责任。如果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矮人而已，你们在白天都找不到路，又怎么能够在夜里找出路来呢？同时对付那些奇怪的狮子，我也没有什么用处，不管是会说话的狮子也好，不会说话的也好，对我们一无好处而称之为友善的狮子也好， 没有人看得见，而说是巨无霸的大狮子也好。总而言之，到目前为止，在我看来，全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露西说，他在用前爪铺地，催我们快一点去呢。我们现在就要去，至少我是要去的。苏珊说，你没有权利像这样强迫我们其余的人，我们是四个，你只是一个，而且你还是最小的一个呢。爱德芒说，哦，去吧，我们应该去，一走起来就不会争争吵吵了。他是全心全意支持露西的。不过由于半夜三更不得好睡，一肚子不高兴，就想执拗地做点什么事情来补偿补偿。彼得说，好，那么就动身吧。他一面说，一面把手臂伸进盾牌的背带里，把头盔也戴上。要是在别的时候，他早就说些好听的话来赞扬露西了。她是他最心爱的妹妹，他知道她现在一定感觉不自在，同时他还知道无论出了什么事都不是他的错。不过他这时仍然心不由己地对他有一点厌烦。苏珊的情形最恶劣了，他愤愤不平地说，假如我也学露西一样，我也可以照样来一套威胁，不管你们去还是不去，我要留下来，我想我真该这么做。楚普金说，服从王中之王陛下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既然睡觉不成，那我倒宁愿快点上路，省得站在这里讲话。最后大家总算动身了，露西一个人走在前面，紧咬着嘴唇。她本想跟苏珊讲几句不好听的话，也抑制着没有讲出来。而当她的目光一接触到阿斯能，想讲的话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阿斯能漫步走在他们前面，相隔约有30码，其他的几个就照着露西走的方向走。因为阿斯能不仅使他们看不到他，而且还使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那大猫也似的脚掌在草上没有弄出半点响声来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的第四集《开斯平王子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云上太阳》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
阿斯能终于现身了，孩子们跟着他要到开斯平的战场去。故事情节如何发展，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《开斯平王子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住在